神的大能来转变。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9月11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神的大能来转变》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911，历时2小时19分钟。谢谢你，威廉斯弟兄，很高兴伯纳汉弟兄能够经常来凤凰城。那我想他来凤凰城比去任何地方都多，那反正只要我在这儿，那我们就希望他能一直来。神祝福你，伯纳汉弟兄，谢谢你，谢谢威廉斯弟兄。早上好，朋友们。那这个萨克林一家，那威廉斯弟兄和威廉斯姐妹以及这里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事。那在他生病前的2-3年左右，我在异象里看见了那件事，那它发生了。那去年我们在这里，那我相信是在今年1月的大会上，那就是那位天主教的神父在这里的时候，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斯坦利，来自天主教会的斯坦利主教。那你们记得那时他拿圣经给我，那你们知道，那他对我说了，说有几个人预言说我的女儿你得医治了。那他知道那个异象说了他不会好起来，他会在早上2-3点之间死去。那记得吗？那所以在2-3点的时候，那我不能告诉弟兄，但我在房间里告诉了他的继母，就是在这地方的对面。那我说他不会好起来。那萨克林太太说，但是每个人都在说预言呢。我说当然我自己可能错了，但我说了他不会好起来。那我告诉他们许多人，那大约3年前，那我看见他在为生命挣扎，那倒在床上，那举起手来，那这样向我呼喊，我甚至无法到达他那里。那然后我看见他死了。那我看了看那里有某个东西，那是一个钟，上面是2-3点钟。那所以主教说，那我就看看这事怎么应验吧。那这事的确发生了，我们真的很遗憾。那我感到教会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人，那佛罗伦斯萨克林姐妹，她是一个很出色的歌唱家，是个圣灵充满的女人。那我跟他母亲在一起，那他母亲是我在西海岸最早联系的人之一。那时他母亲得了医治，那医生，那他母亲昏迷了，全身肿胀。那里的医生告诉我说，那你们说你们祷告时要非常的安静，那不要弄出很大的响声，那这个女人快要死了。我说好的，先生。那医生一直对我说话，那我甚至没有机会开口。那是蒂玛弟兄，他来告诉我说去吧，到楼上去吧。那所以我上了楼，佛罗伦斯正跪在地板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还有其他一些女人。那我走过去为她祷告，那告诉她不省人事。那我对她说，她要再起来，她就起来了。那几年后，她死了。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知道，我们相信都是照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地上，那我们离世也是一样，我们一个一个的，每个人都要跨过那个入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在基督徒商人团契中聚集在一起，要说一些事儿，那为这些的事准备，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儿是肯定要发生的。那佛罗伦斯姐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才42岁。那威廉斯弟兄刚刚告诉我，非常的年轻。那在佛罗伦斯姐妹知道她得病之前，我看到一个她的异象，异象告诉了我她的结局。那后来事情就是这样，神知道这一切的事儿。在离世前看见耶稣在房间里，我们不想再为她祷告，因为我们已经祷告了许多了。我们只想为在我们中间的这个生命感谢神。萨克林姐妹的生命激发了我们大家，我们要为迪玛弟兄和露丝姐妹祷告。那记住，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经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在过去几年中，的父亲死了，现在是他的姐妹死了。你们是10个月前，艾德娜姐妹也死了。所以，那我知道要如何同情迪玛弟兄。 那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妻子、孩子也是在几天内离世的。那所以我知道今天早上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只有当你处在他的位子时，你才知道，那时你就知道要如何同情人。哦，是我自己弄的，对不起，我用手碰到了这里这个小蛮人。他对不起，声音太大了，那我不是故意的。所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起立。让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今天早上聚在这里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你赐下我们的救主耶稣，使我们在生命结束以后还有盼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直都是如此的不确定，父啊，看到这些身体要陷入到那可怜的境况中，我们很高兴我们不需要一直留在这里。你已经借着死亡之谷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父啊，我们今天早上为一个人的生命来感谢你。在不到一年前，他还跟我们站在一起歌唱赞美你，就是我们知道了弗罗伦斯姐妹。很久以前你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甚至是在这事发生的前几年，那这样就让我们不会感到太意外。我们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你的话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主，我们知道那也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都要经过那个死亡谷，所以我们为了在地上的生命感谢你。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今天早上他已经飞越了这个可怜的传染病院，进入了一个永远也不会生病的荣耀的身体。他唱歌的天赋，他的歌声，他的灵是那么丰盛的，拥有基督的恩典。即使今天早上他能再回来，他也绝不会再回来。他不用重新再经历这些事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与他的父母在一起了，召他们的孩子回家了。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萨克林弟兄祈求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知道他所过的生活，这几年他所经历的痛苦，他是多么能看到他老了，头发掉了，肩膀弯了，仍然竭力站在神的工场上。神呢，今天赐力量给他。神呢，我们祈求你应允，因姐妹离世而丧失亲属的所有人，我们为他们每个人祷告。主啊，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时，让我们记得我们有一天也要走。当我们坐在一起在主耶稣的面前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重新来回想这事，让我们检查一下，醒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说我们在宝血之下，在真道上。主啊，求你应允。在这情况下，我今天要给会众传讲一个小小的信息。主啊，我祈求你帮助我，主啊，给我力量，因为我需要的。我祈求你应允，让我说一些荣耀你的话。如果今天早上这里有人听了我们的声音，但还没有预备迎接那摆在他们前面的时刻，愿现在他们就完全顺服，顺服那一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有人对布兰汉弟兄说话。那 这个弟兄想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清楚，因为他连上了两个麦克风，清楚吗？如果你能听清楚请举手。能听清楚吗？请举手。好的，那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有座位。那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在这里留很久，那或许只是给我们读一些神的话。那愿主神荣耀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服侍他。那今天早上比利保罗告诉我说，下个星期天可能我们要在土桑市的格兰特威神的联合教会来讲道。如果这里有人是从土桑来的，那这星期可能见不到你。那下星期我会在格兰特威神召会。那我们刚刚从东边下来，那因为山里人过分的盛情，那我们吃的太饱有点受不了，那我生病了，那这星期感觉不太好，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有人说吃了太多的附属，说什么吃了太多附属。卡尔维林斯弟兄很幽默，那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这个，他说吃了太多附属。那卡尔弟兄，我不知道这事儿，但确实有很多的松鼠。所以那你们今天上午要是为人祷告的话，那我肯定会感激的。那希望你们一切的祷告是为我做的，因为我真的需要的。那我们要快点进入神的道，那我不想留你们在这里太久，因为我相信今天上午有一个连到全国的电话网，那从西海岸一直通到东海岸，那从北方通到南方，许多聚会都有这种设施。那你们这里也有从伯拉罕教会来的电话网，那在凤凰城也连上了电话网，那聚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能通到。那你们通过这种非常好的途径聚在教会家里和类似的地方，那他们说甚至比广播还好，这种电话联网是在屋里安一个接收器，那或者一个麦克风之类的东西。那我妻子上个星期从印第安纳州回到土桑，那她说用电话网听跟站在会场里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祷告神祝福今天上午所有在线上的外地人，那不管他们在哪里，那在纽约现在是下午了，那在全国各处那时间都不一样。那现在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那我们要读这处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若是主的旨意，那我今天上午要讲这样一个主题：神的大能来转变。那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一个人们很熟悉的古老的主题，那你们许多牧师一直以来也都用这样一个题目，那从他写下以后人们就用它。然而对于神的道，有一件事是他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他是神，他永远不会过时。历代以来直到最近，那大约有2800年或更久，神的道为百姓、祭司等等的人所诵读，他永远不会过时。我自己也读了35年了，那每次我读它，每当我读它的时候，我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是我上次忽略了的东西，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它是神在文字的形式中，瞧，它是神的属性在说话， 并被记在纸上。那许多次人们说是人写的圣经，不，圣经自己说是神写的圣经，它是神的道，它永不会落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因为它是神，是神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落空。那么你们作为神的儿女，你们是道的一部分，这样你们也是神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一起围着神的道来团契。那转变这个词儿，那昨天我在查字典，那几乎误了来这里的时间，那我再找一个主题，那我找到这个词儿，那或者说找到了经文的这个主题，那词典说它的意思是某个东西被改变了，那它被改变转变，那成为与原来不同的东西，那它的特性等等一切都被改变了，那这就是转变。那今天早上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世界空虚混沌，黑暗笼罩大地，那全然是一片的混沌。那当世界在那个情况当中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整个画面便从全然的混沌转变成了一个伊甸园，神的那个转变的大能，能够从无创造出奇妙的东西来，神转变的大能。那我们通过读圣经能够明白，那神用了6000年的时间为这个伊甸园来做准备。那这可能没有那么久也许只是猜测，根据圣经里说的，他说如果神计算时间的话，那神看地上的千年如一日。那圣经说神用了6000年来创造这地，那他在这地上种下各样美好的种子，那一切都是完美的。那我想许多次那些的批评家，当他们读到创世纪时，他们就开始来批评，因为圣经似乎是一直在重复，那让你感到不知所以然。那在我们进入主题，如果我们能够注意的话，那摩西他看见了异象，神对他说话，神面对面与摩西来说话，那神从来没有那样对其他人说话，像他对摩西说话那样。那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是所有的先知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是基督的预表。那神能说话，他有声音，那这声音被人听见了。神能说话，神能写字儿，神用自己的指头写了十诫。那一次神用指头在巴比伦的墙上写字，那还有一次他弯腰用指头在沙子上画字。神能说话，神能读，神能写字儿。神是一切恩典与能力的泉源，一切属神的智慧都在他里面。因此那我们知道他是唯一的创造主，除了神没有别的创造者，撒旦根本没有能力创造，他只是歪曲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而神是唯一的创造者，所以神借着他的道来创造，神赐下他的话，神放在地上的一切种子，那神借着他自己的所说的话造成了那些的种子，人不能从其他的东西造出那些种子。神把种子放在地上，那这些种子在水底下，他只是说要有这个要有那个。那我们发现 那许多次好像圣经是在说他没有说的事情。那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发现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继续，那地上发生了许多的事，那后来我们发现没有人耕地，那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是一个不同的人。神将生命的灵吹进他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第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灵。那约翰福音四章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神是个灵，神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灵的人，那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后来神把这人放在肉身里，人却堕落了，于是神下来成为人的样式，使他能拯救那已经堕落的人。那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故事。那神在六千年里种下各样奇妙的种子，那神说出他的道，说这个要这样，那这棵树要那样，那这事要这样，那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一切都是好的。神命令每一样的种子必须将自己转变成神的道要他们所成为的那类植物的生命。那如果它是橡树，它就必须长出橡木来；如果它是棕榈树，它就必须长出棕榈来。因为伟大的创造者赐下了他的道，在真正的种子还未成型时，道的种子就已经在那里了。那道造成了种子，瞧，神用未显然之物造出世界，瞧，神借着他的道创造世界。神说话，每样东西就出现了。造物主是神，他说话，一切东西就出现了。那必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是地上的真正的乐园。那正如每一个地方必须有一个总部，那这次大会有一个总部，那这个分会也有一个总部，那一个教会有一个总部，那神也有一个总部。所以那这个伟大的地方，那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它也有一个总部。所以那这伟大的伊甸园有一个总部，那这个总部设在伊甸园，或者说在园子的东方。那神把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子的心腹安置在这里，那亚当与夏娃那管理他在地上的创造物。神是亚当的父亲，那根据圣经，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那神从亚当自己的身上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或许是他心脏外边的一根肋骨，那因此这配偶对他非常的亲密。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时他还不是亚当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人而已。神只是说了这话，那问题就在这里出来了。撒旦在亚当之前发现了他，所以那时他还只是神说出来的话。那我说这话，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上边，但是你们一些人可能有一点困惑，那特别是一些南方来的人，那似乎在我今天从神得到要向会众说的信息上有一点点的困惑，那就是关于骨舌的后裔的事儿。那若是主的旨意，那这几天我要回家，那返回杰弗逊威尔士，那我想传一个六小时的信息来澄清这些事儿，那把它说得更清楚些，那让你们知道我所传讲的东西那是主如此说，它就像我们的佛罗伦斯姐妹去世前几年异象就让我看到的去世一样的真实，瞧，那是真理。那我们那可能它被人误解了，那如果有人来我这里 那说一些相反的事儿，我自己可能也会误会。那我不想批评人所说的，我们不是要相互批评。那我不想犯那样的罪，那我感谢主。我批评的是罪与不信，而不是个人，明白吗？那我没有批评个人，我们是弟兄姐妹，都在努力。那我们都要走昨天早上佛罗伦斯姐妹所走的那条路，讲我们都要走那条路。所以我的目的不是去批评一个不同意我所说的弟兄或姐妹，那不，我绝不会做那种事。那我不认为你会发现我在任何的录音带上点过任何人的名字。那许多次，那我感到某个人是错的，但那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事。但错的乃是罪，那还有误解，那有时甚至不是罪的问题，那而只是人们的误解。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我们的理解。那这位伟大的造物主安置了他所创造的儿子，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儿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瞧，耶稣是从女人生的，而亚当是直接由神的手创造的。那在这个总部里，神的儿子与他儿子的心腹管理着这一切，那看起来是那么完美。那有一个人是这一切的头，他是神的儿子，那与他的心腹，那每个种子都是完美的，棕榈树、橡树、那草地、飞鸟、动物，一切都在神命令的完美的秩序当中，不可改变你的种类。每样种子要长出同类的东西。那橡树你不可反常变成了木瓜树，看到没？那棕榈树，那你不能够歪曲变成了别的东西。每样种子要各从其类。那在神说话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注视着这些的种子。那神创造的伟大的能力，那造出了这些的东西，甚至男人与女人，那他们是头，因为他们比其他一切的种类都更高级。神也把他们放在一样东西的看顾下，与神安置树与动物等等一样，那就是神的道。他们绝不可破坏的道，他们必须留在那道上，不可从这道上删减任何的东西，也不可添加任何东西在道上面。你们必须靠着道生活，只要那个被造物那样活着，那萨克林姐妹今天早上就不会离世了。只要他们那样留在那里，神伟大的秩序就那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要回到这上面，我们要回到那一点下，回到那个地步。那第七天早上，神看着这一切，他说很好，我对他很满意，是的，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事，这一切都在控制之下。那我信任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我使他们做这一切的头，他们要看守这一切，那看到一切都没有问题，每样东西都各从其类，那他有权利做这事。于是神说好，如果这一切都这么好，那不可能有别的事，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愿望，那是我要的方式。我那样说的话，我的话已经把我所要的原原本本带出来了。是，太好了。所以圣经说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各从其类。那记住，那长当神把种子放在地里，这种子只能以它里面的生命力长出来，从一粒种子转变成溢出的植物，我不管是什么，神转变的大能。那神把种子放在那里，种子里边有潜能，那会长成神说这种子将要成为的样子。那只要种子留在正确的种类中，它就会长成神说它要长成的样子。 必须是那样的，因为神使他那样。神预备了一个通道，任何东西只要留在神的通道中，与神的道一致，他就必长出神的道说的要长成的样子。如果他是在正确的通道中，他就不可能偏移。所以神把一切都交给了他自己的儿子，并希望一切都照这样继续下去。于是神说一切都好，那我要安息了。每一个种子里面都有能力把自己转变成我要它所成为的类别，那事情一定会是那样的，因为我已经赐给每一个的种子有转变的大能，以它里面的潜能把自己造出来，完全照我要它成为的样子造出自己来。神从未改变，那今天与他那时是一样的。神决意要做一些的事儿，那他就一定会做成，没有什么能阻止神，他一定能做成。那一切都那么好，有次序，神确信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那当神安息时，仇敌就进来了。那我要神赐下了转变的能力，那我要称这个家伙，那他没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他有变形的能力，不是转变，是变形。那任何变形的东西都是离开了他原本的状态，那他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几年前，那我在出巡时，那我经过玉米地，那我想有一根树枝从树上刮下来，落在了一根的玉米杆上，那玉米杆竭尽全力要站直，那像它本来应该的样子，但它已经畸形了，因为那有件事发生了，那树枝压在它上面。那么我们发现地里有一种的野蔓藤，那你们这里许多人，可能你们一些来自肯塔基州的妇女都知道，在那里妇女像男人一样用锄头，那带着锄头去到地里，那我们称之为鹅颈锄，那把蔓藤给锄去。那如果你不把在玉米中的那些的蔓藤给它锄去，那么那些的蔓藤，那他们就会爬过去，那抓住玉米，那渐渐的缠住它，那很容易，那非常狡猾的把它缠住，你几乎分辨不出它是在缠。那最后蔓藤越来越强了，它揪住了玉米，那玉米就变形了。那蔓藤揪住玉米，用它的藤缠住玉米，使玉米畸形了，偏离了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虽然它是玉米，但却是一个畸形了的玉米。我们都还拥有神的形象，但作为神的儿子，有些人却畸形了，他们违背了神的道和神提供给我们要走的道路。神设立了一些事，世界就是我们偏离了道路，拉着我们去接近他，离开了神把我们种在的那个狭窄的地带，以便成为神的儿女。那罪对神的儿女行了这恶事，这是变形者。那我知道，那用这种的方式谈论变形，那似乎相当的奇怪，但他就是那样，他变形，那或者说是歪曲。歪曲的意思就是被改变，那是某个东西变得不一样，那变形是同一回事，那事物被改变了，变形了，那成了另一个样子，那虽然它还是同样的种子，但却变形了。那我们发现这个变形者也用了同样长的时间来歪曲，就像神实行转变一样。那他播下了他的种子，那他从未播下他的种子，他那在伊甸园，那从那以后，他有6000年的时间来使神的种子，即神的道畸形，是道畸形。 那是道成为别的东西。那当他那夏娃第一次听从他时，那只是一小段。那记住，首先撒旦尽可能清楚地引用圣经，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看到吗？那你们不可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记住，那夏娃他说，这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甚至连摸都不可以。那注意，撒旦在他的信息里只是扭曲了一点点。他说，那夏娃说，因为神说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哦，你们不一定死。瞧，那他是一个人。他说，你们现在吃，你们是一些无知的人。那其实你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你享受了这果子，那你们就有智慧，那就有知识，你们就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你们就有份于我所拥有的这个智慧。那我知道的事你们不知道，那拥有智慧是好的，但如果那智慧违背神的话语，如果那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正确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而是属世的智慧，那我不管我们拥有了多少的科学别的东西教育，那都是属魔鬼的。若是主的旨意，那稍后我要向你们证明这一点，那是属魔鬼的，文明是属魔鬼的。那我刚刚传讲过这事，地上的一切文化，一切的科学的能力，一切的事全都是属魔鬼的，那是魔鬼在伊甸园传讲的知识的福音。那他拿了那个知识，歪曲的知识，违背神的道，神的旨意和计划。那他有6000年的时间做神所做的事，但是他是以一个歪曲的方式来做的，他以同等的时间要引进他的伊甸园。那现在他在地上得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知识的伊甸园，那就是撒旦起初的知识、智慧与科学的福音。神从未迎合这种东西。那我要你们留心一会儿，他行这事儿，因为他是一个有属世智慧的人。那说这事儿真不容易，那因为对那些跟我有同感，那已经有许多年了的人说这话，那的确非常的难。但是自从打开7个印以及那些天使在那边山后面显现以后，这本书就成了一本新的书。那些隐藏的事被启示了出来，正如神在启示录10章应许的将要做的这事。那我们是神从地上拣选的很荣幸的人，叫我们能看见明白这些事。这不是属肉体之人的头脑想捏造出来的什么神话，这乃是神的话彰显了出来，并证明那是正确的，不是通过科学，而是被神证明那是正确的。神，那正如在我以前的一个信息里说的，神不需要任何人解释他的道，神是他自己话语的解释者，他说事要发生，事情就发生了，神证实他，那就是解释。许多年前我们灵恩派的人，那其他的教会说我们是疯子，那我说我们不可能有圣灵，圣灵是过去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发现神的应许是给凡愿意的人。那现在我们知道不一样了，看到吗？这事情一步一步的已经打开了。那神应许隐藏在所有那些教会时代的奥秘，并在这末世启示出来。那神现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世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了。撒旦是文明的作者，他是科学的作者，他是教育的作者。你说的是真的吗？好的，那让我们那现在读一读神的话， 创世纪四章，那我们回到圣经看一会儿。那我就那如果我说的太紧了，那卡尔弟兄或许会告诉我。那在创世纪四章十六节，那继续讲到了起初的事，那为了将咒诅加在男人与女人身上，那神做了什么事，那他们必须承受那些事，那不是加咒诅在他们身上，而是告诉他们将要发生什么事。那地位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那我们在这里发现夏娃生了一对双胞胎，那其中一个是属撒旦的，另一个是属神的。你说哦，不会，南韩弟兄，不可能。那等一下，你给我找出一处经文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我要指给你看，圣经中说到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不是亚当的。那注意，夏娃在这里怀孕了。那我们从四章那第一节开始，亚当与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那夏娃说的说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因为必须是那样，不管是妓女或是什么生命必须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是神的种子，那是神种子的法则，它必须长出来，不管那是败坏的种子、歪曲的种子还是别的什么，总之它必须长出来，那是神的命令。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那没有另外同房，亚当与了妻子同房，夏娃就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是双胞胎。撒旦那天上午与夏娃同房，亚当下午与夏娃同房。那你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件议论纷纷的事，那我相信是在土桑那个妇人同时生了一个黑人和白人的小孩，那天上午她与她丈夫同房，下午又与另外一个人同房。那白人说他愿意抚养自己的孩子，但黑人要抚养他自己的孩子。看到吗？我知道在狗的交配中有这种事，如果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当然可能。那这事证明了的。那为了看看文明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来读创世纪。那创世纪第四章，那看看在哪里，从第十六节开始。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泽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称了城，叫做以诺。文明。斯可夫博士在这本斯可夫圣经里说最早的文明。那注意，他生了儿子，那他们制造琴弦乐器，又生了儿子，那他开始做别的事儿，行奇迹，建造城市，那制造铜器和各样的东西。强烈就是他做的事，成了最早的文明，就是迦南人。那他在历代以来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那我们来看25节，那注意看下一节说什么。亚当又与妻子同房，那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那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那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从赛特这个支派，而不是该隐那个支派，看到吗？那我们大家都拥有的伟大知识，那今天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他们的神是什么？是知识、科学。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生活在哪里？今天你们好好想想这些话。那撒旦有了他的伊甸园，现在他的确有了，在这6000年里，撒旦制造了，那不是创造，他是神的全地都变形了。撒旦的人、动物、杂交、嫁接、树、农作物、人，甚至于宗教、圣经、教会，撒旦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完全科学的伊甸园，一切都被科学所驱使。我们的汽车，拥有的一切，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科学带来的。撒旦，他得到了他伟大的伊甸园， 为了证明这信息是事实的，那为了证明它不是给其他时代的，而是启示录十章。那看看今天的杂交，那人们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或更漂亮的，不是更好的。看看今天的小孩子们，那昨天我叫女儿去看牙医，那牙医说她的牙齿都歪了。那在土桑的一位弟兄，那诺曼弟兄有一个小女儿，那她的牙齿往外呲，那牙医说，那说不久，那他相信可能在将来人一生下来就能长着牙齿，那是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杂交的食物。你们在上个月读者文摘那看到我们尊贵的传道人比利葛佩里的事吗？那你们听过他讲道吗？那我现在为他祷告比以前更多。那前几个晚上他对那些穿翻领衣服的人说话，那针对那些神职人员，一些事儿发生在他身上。我希望有一天他看出他所在的位置在哪里。注意，那现在是从那个变态的城市索多玛被呼召出来的时候。那注意，在读者文摘里，那比利葛佩里变得那么软弱，那甚至无法主持聚会，那他们告诉他必须跑步锻炼等等，那所以他每天跑步一英里。那我相信是这样的，或别的什么，要锻炼身体。人腐烂了，整个人类都败坏了，一切都像洪水以前的时代一样，完全颠倒退化了，与神所种在地里的不同了。罪通过科学与欺骗已经将整个人类都扭曲了。你们注意到在那篇文章下面，那里说在这个时代，20到25岁之间的女孩男孩根据他们的身体结构已经是中年了。想一想这事儿吧，在前几个晚上辨别人心的恩赐中，我分别出一个22岁就绝经的女孩，把她叫出来，这是他医生告诉他的。瞧，这是完全堕落退化，注定要腐烂下地狱的族类。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合伦理，但它符合圣经，看到吗？这是真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种族，这个世代的人，那注意，那今天杂交的牲畜，杂交的农作物，科学家回过头来又说，那同样的科学做了这事儿，说这是要毁灭整个人类的东西。你们跟我一样都读了这篇文章，但为什么他们不阻止呢？因为他们无法阻止。神的道说会这样，但如果他们想一想，他们是器皿，就像加略人犹大，他们种下了神说要发生的事，他们正是在他们自己科学的基础上做了这事的。借着科学的研究，撒旦以迷惑夏娃的同一个模式也迷惑了教会。夏娃是教会的预表。那亚当是一个预表，夏娃，我说夏娃是教会的预表。那注意他做了什么事？通过对知识的迷恋，教会听从撒旦歪曲与变形神原本的道，划过了对与错的分界线。今天的教会已经变形了，我不是说人，单个的人，我是说教会世界，因着科学一个这样扭曲了，一个那样扭曲了，是撒旦所行的同一个模式。撒旦已经实行了他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所做的这种威胁。那我们来读一下列出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那让我们从14章12节开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是以赛亚在异象里看到撒旦在未来时代里的情况。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撒旦自伊甸园以来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建造一个伊甸园，来高举自己，这样来让神的众星都来敬拜他，神的众星要来敬拜他。撒旦绝对做到了这一点。那当他完成了这事儿，他就进入了教会中。那这点我不准备详细讲，那你们任何人听那些磁带都会知道这事儿。那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撒旦通过教育节目，什么更适用，什么这个更好那个更好等等，他做到了这一点，却不知道他们一直以来正在步入死亡。瞎子领瞎子，列国的领袖瞎了眼，科学的领袖瞎了眼，教会的领袖瞎了眼，瞎子领瞎子。耶稣说任凭他们吧，那么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那在这里注意，两个伊甸园是那么的相似，以致几乎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马太福音24:24说将来必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让大家停一会儿，想一下这两个伊甸园。那特别是这件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神的道产生了那个伊甸园，神的道也警告我们另一个伊甸园也要出现。那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另一个伊甸园。如果我们也能够听听先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所说的，那如果你们要听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主的日子到来以前，必先有大罪人显露出来，他坐在神的殿里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像神一样被当作神受了敬拜。那想一想这事儿，以赛亚书14，先知说他通过神的启示，通过异象看到路西佛的内心里，说他要做那事儿。以赛亚大约是在保罗前800年，那800年后保罗看见他已经到达了他的位置。那注意，他一直朝着他的伊甸园的前进，科学的伊甸园，用他科学的世界，科学的心腹教会，一切都在知识的言语，还有大的神学院，大的学位，还有各等的教育节目之下。听着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走佛罗伦斯所走的路。我奉耶稣的名请你们考虑这事儿，不是考虑我，我是你们的弟兄，不是这个。想想我所谈的圣经，神的道，查考一下，这在神自己的道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就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些节目绝对是敌基督的节目。那撒旦一定要得到一个伊甸园，他说他要去做这事儿。神简易的道在这里说撒旦要做这事儿，我们在这里留心会看到他在做这事儿。撒旦用他的知识、科学、教派的心腹成就了这事儿。有朝一日，撒旦要在必将建立起来的世界基督教协会里做头，这一切都要跟随他。他企图，那人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他们像玉米一样被种植在那个直行里，但是撒旦却撒下了称作科学研究教育有博士学位的蔓藤。那有一天他们甚至不让你站讲台，除非你能在某个地方的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这一切都错了，不是人们错了，而是那个程序错了。现在都做了什么事呢？一切都朝前走，通过对神原本的种子进行杂交与歪曲，把整个的世界都带入了另一个黑暗的混沌中。但我很高兴， 神并没有忘记我们，他仍然可以在这种的情况下运行。他应许他要做这事，呼召一群将是他心腹的人出来。注意这里，这些教会那会伊甸园的预表是多么的完美。神通过他道的种子，只有一样东西能让道复活，那就是圣灵。因为只有圣灵才能给道以生命，当道的生命与圣灵里的生命相会时，它就会结出原本的种子，让道活过来。那注意发生了什么事？神纯洁的秩序在伊甸园里，那是他其中的一个时段。那第一个时段是纯洁的，第一阶段是纯洁的，人们不知道罪，他们对罪一无所知。亚当与夏娃二人赤身露体，但是他们脸上蒙着圣灵的帕子，看不见自己的赤身。他们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因为他们都被帕子蒙住，因为神的帕子在他们心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二人赤身露体站在那里，表明他们是赤身露体的知识还没有达到他们那里。看到吗？他们赤身露体却不知道。那如果你们要翻圣经，那若是你们想记下来，那翻到启示录三章，圣灵预言了到了最后的时代，在末日的老底家灵恩教会的时代，主说你是赤身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在纯洁下面有神的种子，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蒙着圣灵的帕子，使他们看不见罪。那在最后的教会时代，我们发现他们再次赤身露体了，却还不知道。但现在不是圣灵的帕子，那是撒旦塞给夏娃的帕子，是情欲的帕子，情欲的帕子。他们是那么污秽，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的女人穿着短裙走在街上，一着性感。有人送给我那前几天的报纸，那上面有他们女儿那要穿的新的裙子。那我想那裙子从上到下只有14英寸长。我不知道我们的女人们他们是否意识到那是一个情欲的帕子。你说我可以在神面前证明我是清白的，没有犯奸淫得罪我丈夫，那我这，但在审判的日子，你仍然要被称为淫妇。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瞎眼赤身却不知道。外面那些可怜的女人，我一点也不是反对她们，我是反对那个罪恶。教会体系他们根本认不出来他，不然他就会反对这种东西，让女人在基督教的名义下剪短头发、涂脂抹粉、穿短裙短裤。何等可怕的事，他们在撒旦的伊甸园里又一次赤身露体了，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相信那我看到，那可能透过这里看到游泳池里的那些的女人，倘若那些女人能够意识到她在做什么，但她不知道，她赤身露体，她的身体是神圣的，神给她穿上的衣服，她在这个时代把衣服都脱光了，她不停地脱掉，她在文明更高教育更文明 更伦理的滋养下赤身肉体了。那让我把这一点给你们说透，这些全都是属魔鬼的，而且必定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毁灭。那一定会被毁灭的，每一点都要被毁灭，没有一点剩下的。哦，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呢，当你们听我在凤凰城讲道时，想一想这些事儿，你们在这里还受制于那些的东西。耶稣说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第一个帕子是圣洁的帕子，是圣灵。夏娃他本不应该看着帕子外面，但当撒旦开始跟他谈论知识时，他就想偷看一下这个世界。这也正是他的女儿教会所在做的。你要看你穿戴的要像那些电影明星，那年轻男人举止的想像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或帕特·波恩或某个其他的人，打着宗教的幌子。那帕特·波恩是基督教会的成员，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灵恩派的成员，两个教派的家伙将世界抛入更糟糕的混乱中，超过了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基督时所做的。他们却不知道，那些男孩子却不知道。我一点也不是反对那些男孩子或者男人，而是一个灵在驱动这种事儿。就像旁边跨过一点点，让曼能抓住玉米一点点，那只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那玉米就完了。哦，是的，魔鬼就得到他了。这就是魔鬼行事的方式，他每次都是这么做的。夏娃就是想要偷看一些事情。弟兄姐妹，让我对你说一些事儿。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那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可以读一下。圣经说，我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世界这个词儿不是指地球，它是个希腊词儿，是世界，意思是指世界的秩序。如果我们爱世界上的时髦，爱今日的潮流，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时代，我们有了这一切的东西，如果你这么想，那你的思想就错了，这一切都已经被撒旦歪曲了。因为如果你爱世界的秩序和现今世界上的事儿，那是因为爱神的心不在你们里边。记住这一点。神呢，瞧我们在看什么。那我要在这里停一下，我要告诉你们个小故事。那我听说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随军牧师，那他们人，那就像撒旦起初，那他进入伊甸园，那他进入伊甸园，那他不能挖出那些种子，他不能毁灭他们，但他向他们喷毒药，那他是种子畸形了，种子没有各从其类，他是原本的种子畸形了。那这就是这些宗教节目所做的。人们还是神的儿女，但已经畸形了。他们去教会是想做好，那修女去修道院不是为了做一个卑鄙的女人，传道人去神学院不是为了做一个坏人。你们加入教会与人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不管你在教会里做什么，不是为了做一个坏人。你们做那些事是要做个好人，但那是欺骗，是畸形导致了这事儿。撒旦向他喷药，明白没？神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在神的道上没有一处能找到这样的东西。神自己才是我们的组织，我们在他里面组成一个身体，在神里面，在天上。是的，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明白吗？注意，瞧，那我知道这很难，但我要你们稍微忍一下，那若你们愿意的话。那在 世界大战期间，那对不起，我离题了。但为了阐明这点，那我要向你们来分析撒旦在伊甸园里做了什么。他喷洒可怕的毒药，他喷洒。你们要知道这毒药是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拿到了他的配方，两个词儿，不信，就是与神的道相悖。喷洒不信和怀疑，科学填满了它。当种子里面被蛀空了，撒旦以知识、科学和文明充满了那个空腔，它使神整个的创造物都变形了。我知道你们认为我把你们放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但我跟你们一样处在这个危险的地步。我们大家在这里要找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说这些事不是要与众不同，我们必须诚实。我们每个人走到旅途的终点，在那里我们要为每一句话来交账。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声音，那我们生下来时我们的第一个哭声就录在磁带上，它要在审判的日子播放，甚至你们所穿的衣服你要在审判的日子显在你的面前。科学已经通过电视发现了这一点。瞧，电视并不制造图像，它只有通过电视频道显现图像。你衣服的颜色，你每一次的举动，你心里的每个想法，都完全保存在神的摄像机里。你所穿的每件污秽的衣服，你每次进发廊把神赐给你的头发剪掉，这些大事都要摆在你面前，一定会这样。你要为此交代，你在那里不能动一下，甚至在你做这事时，心里的想法也要播放在你里边。你要如何逃脱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看到没？我们逃脱不了。每个举动、心里的每个想法，甚至你所穿衣服的颜色，都记录在另一个空间里。电视、彩色电视证实了这一点。那把它挖出来、显现出来，那不过是在我们所生活的三维空间之外的一个空间。看到没？那毒药侵袭了教会，侵袭了大地。那撒旦的毒药喷在种子上，在种子里面钻洞，那使得变形了。他侵入教会的内心越来越深，侵入人的内心以及科学中，直到一个地步，通过杂交，那人类，那我相信每样种子都各从其类，那直到一个地步，那人类都被杂交了。人类、农作物、所有杂交的生物已经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吃地上的食物，这使我们的身体成了混合物，使我们整个心思。那如果我们的身体在堕落，20岁到25岁就到了中年，细胞因杂交的食物而退化，我们的脑细胞岂不也退化了吗？那些细胞不退化了？那就是为什么那些李奇开着改装的高速旧车穿过大街，还有那些的什么李克达的、艾维达的等等，许多人就是我们所叫的这些名字，半裸着在人面前，精神上已经完了，毫无正派与道德的观念。那就像我的那个小故事，那这位随军牧师说的，在医院里，那很多小伙子躺在帐篷里，那些人，那他刚从外边进来，他到了那里，那某个军官对他说，说牧师，我们想开车出去看看野外，他们投放着芥子气和氯气，正如他们在那些日子所做的。那牧师说，伯特汉弟兄，我到了外面，没有一棵树有树皮，没有一根小草，那天是复活节早上。他说一些破烂的坦克在那里，军官不得不记录那些东西，看看是否能为这些东西做点什么。那就在法国的阿尔贡森林附近。他说，当我独自站在那里时，我抬头看，说，神哪，这就是将来要临到的一切。是的，这一切都要来临，一切都要被焚烧，没有一个地方有生命，草也烧光了，树都被那些毒气杀死了，一切都被杀死了，扭曲了，垂下来，子弹打得满是窟窿。那岂不就是今天世界的画面吗？撒旦在那里喷洒他的不信，他的杂交科学与知识。在起初时，神把亚当夏娃安放在伊甸园那美丽的乐园，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一切都在完美的秩序中。看看撒旦的 DDT 毒药做了什么，现在是一片混乱， 里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牧师说，我开始哭，我走到后面，我被一块石头吸引住，我们走过去看着那石头，把它翻过来，在那石头底下有一朵小白花在生长，那是唯一留下来的生命，因为它被一块石头荫蔽了。神的，我的磐石，就今天就荫蔽我们。神的，当这些毒药打着科学和教育的幌子到处飞扬时，请荫蔽我们，神的保守我们直到那日。这是我们的祷告。有人说，哦，伯南弟兄还有很多时间。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那块磐石基督的下面。前些天我刚刚传讲过，那你们许多人听过了。那我去到森林打猎，那我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我就转过身，那我一看，那里放着一个空的烟盒，那不管你们怎么叫它，那那是某家公司的，那我不觉得我应该叫出那家公司的名称，但是那家烟草公司有一个口号，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吸烟人的口味。我就在林子中往更远处走，那有个东西吸引住我，说回到那个烟盒那里。我想，天父，我要在那棵树那里，有一天上午那些松鼠因着你说话而出现在那里，那为什么你要叫我回去呢？那有声音说，你已经得到了星期天的奖章，你的题目就写在烟盒上。我想写在烟盒上，那我便走回去。那我开始想，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这是何等的欺骗呢？如果一个人是个思想人，他根本就不该抽烟。但你瞧，大家却吃这一套。那我相信是在2年前，那我参加一个会议，当世界博览会在西海岸举办时，那我去参加，那里摆着尤布林勒的图画和许多图画，那科学家们，那你们很多人在那同一个厅里边，那关于吸烟的危害，那他们让香烟的烟雾经过大理石，那取了一点沫沫，从那里提取尼古丁，把它涂在老鼠背上，将老鼠关在笼子里，那七天后老鼠就长满了癌细胞，甚至都走不动了。行，他说把烟注入水里，他说过滤嘴，他说过滤嘴根本没这么回事，他说那这是科学家说的，他们说如果没有焦油你就抽不到烟，是焦油形成了烟，唯一的事情是那是他们出售更多香烟的花招。他说那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是在亵渎或狂热，那魔鬼在人里边，他驱使那个人抽烟，要杀死自己。当他需要一支香烟的尼古丁时，这点尼古丁会满足他的欲望，而现在烟草公司在玩这样欺骗的花样。他们说啊，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那他就得抽4到5支的香烟才能使你得到抽到一支香烟所得到焦油来满足你。美观，他们再把死亡卖给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实在不明白，然而在那里我想，确实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没错。那如果一个人吸烟，那记住，他产生一个吸烟者的口味，那如果你不能让烟那到达那里产生那个口味，你抽烟的愿望就得不到满足，所以你就得抽4到5支烟，要比抽一支普通的烟花更多的钱。瞧，这是一种伎俩，销售的伎俩，欺骗人们，美观。当我想到夫妻谷，乔治华盛顿和他1/3的士兵在那些寒冷的日子脚上没有鞋子穿，要是我们得到我们现在的经济，后来美国人却把死亡卖给他们的兄弟姐妹，以这种虚假的伎俩骗取肮脏的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一切都变疯了。难道你不知道这一切都要灭亡吗？如果你吸不到烟，你就没有那个口味。后来我在想，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 一个思想人的过滤水，那我从那一个思想人的过滤水产生一个圣人的口味，得到了我的题目。我想我们的教派也做了许多同样的事，把人拉起来称他们是基督徒，干什么都行。为什么这样？那么教派或组织的人数就能多起来，而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任凭他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进来就行了，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只要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册子上，说他们是基督徒就行了，就这些。哦，你一信得救了，你必须相信魔鬼也做同样的事儿。肯定的，你必须重生，那是通过神的过滤水来的。那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水，那我手里就握着它，它不会产生教派的口味，但肯定会满足一个圣人的口味。你们知道一个剪短发的女人怎么通过这个过滤嘴呢？一个穿短裙裤子的女人怎么能够通过她呢？圣经说妇女穿男人所穿戴的衣服是神所憎恶的。一个男人怎么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出去穿戴的像个女人，头发长的像女人，垂到眼睛上，留着刘海像那样卷曲呢？他在穿他妻子的内裤，他妻子在穿他的外裤。一个思想人的过滤词，一个思想的男人不会做那种事，一个思想的女人也不会做那种事。神的道不会让这样的东西通过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经过那道，那是圣灵，他将道带到你里面，他产生一个圣人的口味。看看今天那些李克达在街上，神赐给他漂亮可爱的体型，但撒旦在使用他，是神赐给他的。他穿着那么淫秽，却不知道一个星期以后他可能就在坟墓里边烂掉了。不久前我从这里的街上走过，他在西南圣经学院的聚会上，在西海岸神召会的一次会议上传道。那一位女士走在路上，身上穿着一点衣服，比基尼的衣服，那不管你们叫了什么，那刘海往下垂，戴着牛仔帽，穿着靴子，然后走在路上，那我想可怜的小东西，某个爸爸妈妈的孩子，那在这里是神的女儿，现在却成了魔鬼的诱饵。我想我要掉头回去告诉那个孩子，他看上去大约是我女儿萨拉的年龄，十六七岁的样子。那我想算了吧，我最好别这么做。那我只要走在路上为他祷告，那有人会看到我停下来跟他说话，我最好不跟他说话。那听着，神的儿子们，你处在这同样的地步，这时代的耶洗别向你示好，但是一个思想的男人会先思想。这个女人可能非常美丽，你说我能讨她的欢心，但孩子，你会赔上你的灵魂的。你们一些女孩子对那些的礼器们，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产生一个圣人的口味。你们结了婚的男人，当你在街上看到那样的女人，你们做神儿子的，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起初发生了什么事吗？在洪水以前的世界，科学使女人那么漂亮，以致神的儿子们把人的女儿不是神的女儿，把他们都娶来为妻。神从没放弃这一点，他毁灭了所有的东西。科学越发的美丽，那你们注意到女人的美丽在末日兴起，是末日的迹象，神证明了这事儿。所以用一下思想人的过滤嘴，你就会有一个圣人的口味，它会让你赔上自己的家庭，赔上你的地位，赔上你的一切，除此以外还有你的灵魂。它会拆散你的家庭，可能是另一个男人要抚养你的孩子了，或者得要另一个女人来抚养你的孩子。接受思想人的过滤嘴，它会产生圣洁女人的口味。当你开始去发廊或别的地方时，他们会告诉你，你会得头疼。那你们知道，接受有思想的女人的过滤嘴，圣经说了什么？从那里掉头离开，明白？你不要去做那事儿。我是你的弟兄，我爱你， 我丝毫不是反对你，神知道，是我说这些事情的是因为神对你们的爱。如果一个人去到那里，他们不告诉你，你的牧师让你坐在那里像那样的举止，他就不爱你，他不可能爱你。我不要那种对女人的爱，我要对我的姐妹有圣洁人的口味，我要她真的是我的姐妹，而不是有人可以说有人谈论她很美丽，她怎么样，以及那些性感的皇后等等，她去了，呵呵，不，我要她是一位女士。主要保守我在磐石下面。是的，在以弗所书5:26，你能经历那磐石的唯一途径是借着道，用分别为圣的水洗净。是的，不要让魔鬼以他的教育向你喷洒，不要不要，他会消灭你的影响的。不要让魔鬼拿那个哦，我属于我爸爸、我妈妈、我外祖母所属的教会。不要让魔鬼以那种东西向你喷洒。圣经已经说了，在七个教会时代以及一切的事中，他要回到种子。这是整个东西都败坏了，整个东西都是心打的伤痕。不要让他向你喷洒，说这是更高的伦理，我们比过去的日子更有教育。不要让魔鬼把这东西放在你身上。我已经让你们看到撒旦整个的文明教育与科学的节目，他也把这东西带入了教会。你不可以听那东西，让你的头远离那些肮脏的破电视节目。我们的题目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变化。不是走进教会说我星期日得到了确认，不，你进去现在就被转变，从现在的你转变成神要你成为的样子。那它取决于在你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如果是一个知识教育的种子放在你里面，那它只能做一件事，是你畸形，就是这样。对神的儿子或女儿，那是撒旦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今天的人们，那当我往外看时，那人们举止好像他们甚至不信有一位神。原谅我这样的表达，如果有谁的感情因此受到伤害，我不是有意的。几个星期天以前，那我的女儿邀请我进去去看一下电视，那看一个宗教的演唱。那是星期天的早上，那我要听奥尔罗伯在他的节目里讲道。那我告诉他们，提醒我，爸爸你来听听，来听听这个唱赞美诗的。那我儿子也站在那里。那我打开电视机，那 我们从一位妇人借了 一台，那他房间里有个电视机，那我的房间里不像有电视机。是的，先生，我不想那东西在我房间里，我用我的猎枪把它给崩了，我不想与那邪恶的东西有一点关系。是的，先生，但是看一看，那让我告诉你们关于你们这里亚利桑那人的事。你们看到前几天学校的那个分析吗？亚利桑那学校80%的孩子患有智力缺陷，其中60%是因为看电视。这又怎么解释的？你最好用一下你的猎枪。那别让魔鬼用那种的东西给你喷洒。是的，那就是我说的，人们举止好像他们不需要面对审判一样。那这些男孩女孩，那他们有印第安人的家庭以及许多的东西。那我想一个叫鲍尔先生的人是唱诗班的头。如果我见过对赞美诗的现代化的嘲讽，那就是他们演唱赞美诗的方式了。一会儿李琦站在那里上下挥舞着他们的手，我肯定欣赏今天上午在这里唱歌的这位年轻人，那他看上去正派，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我喜欢这样。那你们生意人有时候让这样的李杰站在这里叫喊的举止失常，那屏住呼吸，让他们脸色都发青了，那不是歌唱，那只是在制造科学的噪音。唱歌是从心里发出的悦耳的旋律。我想这是可怜，想这是耻辱。他们的宗教的名义下，但举止 却根本像没有神一样。那前些日子，有人对跟我女儿在一起的一个男孩子说话，那一个基督徒的男孩子，那他对亚当与夏娃的事做了一个聪明的评论。他说夏娃走过园子，说孩子们，你们看见那边的那棵树吗？你妈妈就是在那里吃的，所以我们就被逐出了家门。你能想象吗？那本应该是个坚定的基督徒，接受神的应许和道，但却把他扔到了猪圈里。他们举止好像他们根本不需要面对审判一样，但神会审判所有隐秘的事。他们举止好像没有神一样。我不想称他们是愚妄人，因为圣经，那这不好。那耶稣说不要称任何人是愚妄人，但诗篇十一章第一节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人，没有神。那我不想称他们是愚妄人，但他们举止好像他们是，看他们的举止好像是。所以你看出我们今天在哪里了？好像没有神一样。那我属于教会，整个的这圣经是一个大笑话。那我们的教会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是的，径直往地狱里去。没错，他们正走在路上，通过科学、教育、神学理论等等，一路小跑着走在路上。圣灵没有一点机会赐给一个启示，神学理论已经把这一切都给剪除了。圣灵要领导我们，而不是神学理论，不是主教，也不是监督等等。圣灵是我们的领导。该隐就是那样的人，他去，那他非常的虔诚。那如果只要虔诚就够了，那么神定该隐的罪就不公平，因为他是虔诚的，就像亚伯虔诚真诚一样。那记住，他想到了神，他敬拜神，他有一个教会，他建造祭坛，他献上祭物，他祷告，他敬拜，但他被拒绝了。那不管，那以扫也是一样，看到没？虔诚，看到没？那是撒旦的事，不是杀死所有的东西，而是只要污染他就行了。他不想杀死所有的东西，哦，不是共产主义，哦，不是，敌基督不是共产主义。圣经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不用去注意那个铁木，而是那个紫色的木。那注意，该隐来敬拜，但它里面是错误的种子，蛇的种子。蛇一直不停地向他发出嘶嘶的声音，因为他是女人的种子。他知道神完美的旨意，但他拒绝去行。你知道这事吗？撒旦知道神的旨意，却拒绝去行。对，该隐已经看到神印证了亚伯的信息。我要你们想一想，使用一下你们思想人的过滤嘴。亚伯的正确的信息，神印证了那是真理。你们在记吗？亚伯的信息被接纳，该隐看见了，知道神印证了那个信息是对的，但他就是做不到。他的骄傲使他离开了，谁的？他的骄傲使他不去做。你看到神印证了亚伯的信息了吗？看来现在人们很难向神的道谦卑自己，他们就是不想去这么做，他们愿意向教会的教条谦卑自己，肯定的，但却不向神的道谦卑自己。如果你想找到这一点，那我这里记着一段经文那是我正在这里提到的，创世纪四章六到七节。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为什么充满了怒气走开呢？你只是听到了一个让你心烦的信息。你那么做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就因为我不到你的教会吗？你为什么那么做呢？你们在用思想人的过滤嘴吗？看到吗？或者你为什么看上去那样？人说你若行得好，去照你兄弟在那边做的去做，我就悦纳你，祝福你，我必为你做同样的事。但他就是做不来。神说你若行得不好，罪 不信的罪就伏在你的门前。那人们告诉我们说，人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们看到神应许他要在这末世做的一切事的完美的得到的印证和证实。我看他们启示录十章、马来启示四章，这一切事的完美的印证了。问题在哪里呢，弟兄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不信，不信就是罪，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是的，你不是因为喝酒抽烟闲扯穿短裤做你所做的事而被定罪。不，那并不定你的罪，那是因为你不信。如果你相信，你就不会做那些事。一个信徒不会做那些的事，他接受了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明白？或者思想女人的过滤嘴。好的，但你看，不信的话，罪就伏在门前。注意，不信让该隐做了什么事，今天还会有同样的事儿。他使该隐走开，成了一个故意犯罪的人。他是故意不顺服。每一个人都会那样。他看到亚伯的信息被神印证了，那是真理，但还是故意不顺服，拒绝去行。那时他做了同样的事，这之后他就越过了分界线。有一条界线你会越过的，你们知道的，对吗？传道人们，在这里和这广播通往全国各地电话所在地的传道人们，你们意识到了吗？当你看到那是圣经，你却不去行，神不会你继续行蒙祝福。那每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生活在旷野，生儿育女，那种庄稼蒙祝福等等，但他们每个人都与神永远的隔绝了。耶稣这么说的。是的，神会继续祝福你，但你完蛋了，肯定的，那是圣经说的，是主说的。那注意，你可能会越过那个分界线，你相信吗？该隐越过。那让我们来翻开这里看一下。那我记着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那我们来很快的把它找到。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那我相信二十六节我记在这里了，就一会儿你们容忍一下。那让我们来读。好的，那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是神圣洁的道，如此说的。我们看到听到他以后，若是故意不顺服，我们就越过了分界线，就再也没有赦免了。你已经越过了分界线，那你说神仍然祝福我。是的，记得以色列人，那他们在边界线上，神赐给他们一个应许，去那片圣地，那是流奶与蜜的美地。那摩西差遣加勒、约书亚和那些探子们过去，那窥探那地，带回了被印证的证据。那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得那地，我们不能看看那边的困难，我们是狂热者，那我们只有这些小东西为打仗，看看他们所拥有的，我们得不了那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那地。约书亚与加勒说，我们足能得那地，神做了应许了。借助他们转回去了，那是在加利斯巴尼亚，他们转回去成了在旷野的流浪者，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永远的失丧了。这是耶稣说的，不要越过那个分界线，明白？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以色列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看到了摩西被印证，后来却让巴兰向他们喷洒毒药，那被印证的宝贵的虫子。牧师们，您不要说任何话的反对之道。看看巴兰，他是先知，他看到神的种子被印证，但在他所生活的大宗派摩押之下，他看见那群流浪者经过那地，他就喷洒毒药，说：“哎，等一下，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徒。哦，我们的祖宗跟你们的祖宗们一样的，我们不是罗德的子孙吗？罗德不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吗？我们不都是一样的吗？我们来彼此通婚。”以色列人， 就如夏娃在伊甸园里让撒旦向他喷洒毒药，撒旦也通过一位假先知向以色列人喷洒了毒药，而真正的先知带着被印证的道与他们同在。但巴兰以真实的观念向以色列人喷毒药，想想这事儿，这事从未得到赦免，这罪从未得到赦免，那些种子在往应许之地的路上腐烂了，他们每个人都灭亡了，腐烂了，他们竟然在教会中，在跟随神的岗位上，让撒旦向他们喷洒知识的毒药，喷洒教育知识的观念，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们不是。但撒旦让那个假教师以他拥有的知识的东西向他喷洒，就像世界基督教协会现在所做的，行，同样的事。哦，我们都加入一个大组织，你整个的组织体系是属魔鬼的，在圣经里那是兽的印记。若主愿意，那不久我要写出来论这一点。那注意，在挪亚的时代，人们看到道被建立起来，要漂浮在水上。那让我在这里做一点说明：神的道被放在一起，要从地上转变到天上。那人们看到了这个架构，但他们以自己的知识的观点，当挪亚在做末日的预言时，他们当面嘲笑这位先知。那结果怎么样呢？那个架构是由神的道组成的，里外涂上了祷告和信心。当雨临到时，一切宗教知识的观念都在他们的教会里，在地上灭亡了，腐烂了，而方舟飘在这一切之上。用科学喷洒了的种子则在审判中腐烂了。我们拼了命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拼命建立自己的教会，还是在拼命建立神的道呢？我们在拼命做什么呢？我们致力于什么呢？我们在竭力把人们带回到这东西里边吗？这伟大的夏娃末世要在教会的伊甸园里做什么呢？那弟兄，我得停下来，因为时间太晚了。那只要再给我15分钟的时间，那我就结束我所讲的这处经文。好的，那可能有人要进来打扫卫生，那看来我停下来不讲很难，那我会快点。好的，瞧，这个称为教会的伟大的科学教育杂交的夏娃，他竭力在做什么呢？他竭力高举神的道，让人们照着他们正在行事的方式行吗？他没有使用一个4小时的过滤嘴或神的过滤嘴，看看他们在制作什么，他们在高举自己。教会这个因着知识的节目而畸形了的种子，已经把整个人类变成了对神话语的文盲。那我对此做些说明，那我不打算在上面停留太久，那就要结束了。科学的文盲，当神在地上行事，就是神按着他应许的道行事，人们却不理会而走开，因为他们是科学的无知。科学的无知。那我刚才笑了，因为威廉斯弟兄给我写了个纸条说你可以留下来讲整个下午，那我很感激这一点，那非常好。人们故意犯罪，那这把今天整个教会世界的体系带到故意犯罪中，违背神。一般的常识都能向你证明这是对的。对的，情欲的帕斯蒙蔽了他的眼睛，看不见神的道，他再次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那你们知道在启示录3章神说，你来向我买眼药，叫你的眼能打开。看到吗？眼药就是神的道。那你们知道他们说这人学习了40年，那拿到了他的学位，那他有文学博士、神学博士，那所有这些东西。那你们知道耶稣对此说了什么吗？他说人们当舍己。 保罗舍己的。你说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做呢？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叫你们把盼望建在那上面，我到你们那里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让你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道上，而不是在智慧上。看来人们已经丧失了一般的庄重和谦虚，人们不像从前了。过去当先知说主如此说时，人们就颤抖，是的，他们肯定会的，人们受了感动，因为他们害怕。但现在他们丧失了他们的敬畏，但不怕神了。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是智慧的开端。先知可以说主此说，人们说胡说八道，瞧他们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们说哦，我们敬畏，我们有知识，我们不需要接受那点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有一些老谚语说愚顽人穿着带钉的鞋子，走连天使都不敢走的路。没错。什么是转变呢？快点，我们如何得到转变呢？是什么实行转变？神以他的灵他的道来完成转变，神来改变。他播下种子，向种子撒下他的灵，种子就结出果子。他的圣灵把道的种子转变成被印证的种类。你是什么样的一粒种子？这种子就表明你里边的东西，你无法隐藏的。不管你里边是什么，都会在外面显出来，你无法隐藏的。你不能使那棵树成为别的东西，只能是那棵树自己。瞧，必须是那样的。圣灵把种子里面的东西转变，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圣灵要转变的。如果那是恶的，就会发出恶的；如果那是假冒伪善的，就会发出假冒伪善的；如果那是神原本的种子，就会通过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生出神真正的女儿。那当种子长出来时，它经过那个过滤嘴生出神的儿女。一天，世界处在黑暗混沌中，神，那仔细听着，那因为我们不想再讲了，一会儿就结束。那注意，一天，世界再一次陷入各种的宗教中，洗手啊，洗罐，穿戴各样的袍子和帽子等等，世界又处在另一种的混沌中。真正属神的以色列已经完全扭曲并偏离了神的律法和典章。耶稣说你们承受遗传，用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道。看看那些圣洁的祭司，他们称自己是圣洁的。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负了私欲，你们偏要行。那正是耶稣说的。当世界处在那种困境中时，神的灵再次运行在一粒预定的种子上。神把这应许的以赛亚书9:6转化改变，神他成了肉身，要拯救那个混乱的时代。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神让先知预先看见他来了。那记住，那先知预先看见他，这道同一位先知看见撒旦在末日拥有了教育节目、宗教节目。同一位先知在以赛亚书9:6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的政权没有穷尽，那道乃是神的道，圣灵运行在那道上，他在童女的子宫里成型。Amen。 有一子生下来，不是被造，而是生下来。撒旦一次又一次的企图向他喷药，撒旦把他带到高处，说如果你是你所声称的那一位，那么给我行些医治的事，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把这块石头变成饼，让我看看你跳下来。因为圣经说你会那么做，看看今天那些宗教的魔鬼仍在做同样的事吗？如果有神医治这回事，这些躺着某某地上，让我看看你医治他。同样的魔鬼站在耶稣的旁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道说他是神的儿子，圣灵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以赛亚书9:6应验了， 前几个晚上，你们很多人在广播里听到我们给出了60多处的经文，那我相信是的，圣经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那魔鬼一次又一次的企图做这些事儿。那一天晚上，耶稣躺在床后面，撒旦看见他睡了，撒旦说：“我现在灭了他。”但是做不到。撒旦企图试探让耶稣去做错事儿，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他已经喷上了预定的驱虫剂，他不能受迷惑。不能。道说他就在这里，哎们，没有恶魔能搅扰他，哎，无法搅扰那些要去到自己位置上的神的儿子。他喷上了驱虫剂，撒旦的毒药松派的博士根本就不能伤害他，他一直往前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搅扰他，那些东西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哦，我会使你成为全地的主教，我有权这么做。你若服服拜我来加入我的组织，啊，我会使你成为统治者，那我会下台让你上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经上记住说：“当拜你的神，道，单要侍奉他。”那后来有一天，那在这个伟大的人身上，那我想继续说一会儿。那一天，圣灵又在他身上运行，因为还有一些道是写他的，这道从神而来，借着先知写出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圣灵在他身上运行，引导他，差他去哥哥他的十字架。他死在那里，凡指着他的死所说的话都应验了，为要给神在地上所有预定的种子带来光和生命。他带来了做这事的方法，这是种子，圣灵带来生命，把神的儿女从黑暗混沌的世界里转变成神的儿女。不要跌倒在预定这个词上，我知道你们会，但听着，那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一句话。你们想要读吗？那读以弗所书1:5，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那让我说明一下这个词，那让你头脑有个概念。那注意，正如你起初在你父亲里面是一个精子，那你每个人都知道吗？那你也在你曾曾曾祖父里面，你们知道吗？读一下希伯来书，我们发现那里说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他是亚伯拉罕的第四代，那他也纳了十分之一。当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那十分之一时，这也算上了他的曾孙。是的，看到吗？那利未呢是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你在你父亲的身中，但你父亲不能与你有任何的交通，直到你被转变成了一个肉身。我儿子在我里面，那我想要一个儿子，但他已经在我里面了，对吧？他已经在我里面，但借着婚姻，他转变成一个像我一样的人。那时他就像我，你像你的父母，对吧？因为你一开始就在你父亲里面。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他的属性，你是你父亲的一个属性，那不是你母亲的属性，是你父亲的属性。精子在你父亲里面，那你母亲是生你的孵化器，生出了你父亲的种子，明白？地球从肉身上说也是生出神的种子的孵化器。瞧，没错，不是世界，不是世界有多伟大，而是创造世界的神有多伟大，明白？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从一开始你就在神里面，你是他的属性。如果那时你不在他里面，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在他里面，因为我不能从我的身中生出这个人的儿子或那个人的儿子，我只能生出我自己的儿子，他们会有我的样式。哈利路亚，你明白了吗？儿女从一开始就在神里面。那注意，你说你得到了永生，那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永生，那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那就是神。 那是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神。如果你得到了永生，在你里边的那个生命就一直是，在没有世界以前，那就在神的身中了。那当道自己，那耶稣自己被称为道，那在约翰福音一章说太说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你就在耶稣的身中与他同去了，哥哥他你与他同死，与他一同复活，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儿女，与他同死，与他一同复活，肯定的。现在那你可以和神交通了，那时你不能，因为那时你只是在里面的一句话，一个种子，而现在他把你彰显出来，他想要你与他交通，他降下来成了肉身，让他可以与你有完全的交通。看到完全的交通了吗？哦吼，身在神的奥秘太奇妙了，这神不能以灵的形式与我们交通，所以神成了人与我们在一起。基督耶稣是神本身的彰显，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那只是他居住的一个帐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为自己建了一个家，一个居住的身体，降下来让你可以摸他。天父的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境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彰显，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看到吗？你是肉身，他也是肉身，这样你们就可以彼此的交通了，因为他是神爱的属性，神是爱，对吗？耶稣是神爱的属性，当神的属性被表达时，那就是神自己所有以他为依靠的属性都到他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肯定的，他必定是必须是预定的，如果不是预定的，你就不会在那里，是这样的，肯定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神丰富的道交通，你是这道的一部分，你是道的一部分，因为它起初就是道，你现在是道，明白？那今晚或星期日或哪一天我来，我要传讲道是什么？现在你是道的一部分，听着，有一件事我不能做，我不能夸我的祖先，我不能夸，我的家庭出身简直糟透了。我父亲是个爱尔兰人，我母亲是印第安女人，半个印第安人，那他妈妈是印第安人，那领了养老金的，他们所有人都喝酒，他们大多数都死得很惨，打斗、枪战、枪战能手等等，我一点也不能夸这些，因为我的祖先、我的家庭可怕透了。但弟兄，有一件事我可以夸的，我可以夸我的主耶稣，他拯救了我，神以他转变的大能凭着预定栽种了一粒种子，我看见了他，我现在是谁的儿子，是的，我可以夸他，我一生花了33年来夸他，如果他再给我33年，我还要越发努力的夸他，明白？我可以夸我的祖先了，哈利路亚，他拯救了我，在这里栽种了生命的种子，让我注视这道，神赐下他的灵说他就在这里，说话事就会发生，去做吧。哦，我可以夸他，他是怎么做的？用水借着道洗净，分别为圣的水，希望我们能解释清楚，真正预定的信徒与道待在一起，因为他们是道的一部分。哦，游荡的心，你们要流浪多久呢？你们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长老会、会外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从这个教会游荡到那个教会，东奔西跑，从电视到电视，从世界到世界，为什么你不回家呢？神期盼与你交通，他期盼你，他想借着你心意的更新转变你，不是到教会或宗派，而是到他的道上。如果那个愿望在你里边，你就是这道的一部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看到吗？神已经差他转变的大能，要把你从你所在的变形了的宗教中领出来。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畸形的混乱中，神赐下了他转变的大能，他印证和证实了他的道。 要把你从宗教的畸形里领出来。你正行在这种无知中，赤身瞎眼却不知道。想想吧，朋友们，你们知道神赐下了转变的大能，要应验他的道，改变亚伯拉罕和萨拉的整个身体，改变一个老人和老妇人的身体，因为神应许他要做这事儿。神应许要做的事儿，他一定会做的。没有别的事儿，任何歪曲了的东西，神不能对他做什么。但神要持守他的道，他要赐下他的灵。我耶和华栽种了，我被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里夺去。圣经是这么说的。哦，游荡的心啊，你心里有渴望，你一定有渴望的，不然你就 不会今天早上坐在这里。如果没有某个东西领你到那里，你就不会在那些的教堂和教会里边，那些在你现在在地上进进出出的地方，有人对你说了不要走远了，用水接着倒洗净，就会使你白如雪。哦，神的儿子们听着，不要待在那个畸形里，从那里边出来。亚伯拉罕信神，成了与神相违背的事。你说我要如何谋生，我要如何养活家呢？那是神的事。要我的同事会拒绝我的。神说凡为我撇下父亲母亲妻子丈夫房屋的，我必赐给他们房屋，我必在今生赐给他们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来世的永生。这是一个应许，朋友，这种子必须得到浇灌。神所做的每个应许必要成就，神的每个种子就是一个应许。姐妹，不要再剪头发了，因为这在神面前是不合意的。不要穿那些的衣服，那是神所憎恶的。你们弟兄们，你们男人们，不要再迎合那些的宗派，行那种的事，让你妻子做那样的事，那与基督徒是不相称的。回到神的话上，接受这道，他一定会生长，他必须生长的。神转变的大能在起初把道带出来，他现在是在回去的路上，正在把道带回去，他又回到道以前所在的地方。以诺被神改变的大能从死里转变了。神行这事为了什么？作为将来教会被提的预表。是的，以利亚也是一样，耶稣的身体死了以后复活了，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被神的道复活，从死亡冰冷的形象转变成神复活荣耀的儿子。因为先知说，那诗篇十六篇十节，如果你想记下来的话，是诗篇十六章十节，我并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哦，神的那道必须成就，但是神的道，如果你想被提，就把它种植在你的心里边。如果你想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接受这道。我相信以西结，神说你拿着书卷吃了，让先知与道成为一样的，那里的每个英雄都必须彰显着自己，因为它是神原本的种子。你绝不可让外边那些受过教育的神学家把它从你里边给挤出来，也不可让撒旦以那些属灵的科学知识和教育向你喷洒毒药。要相信神。亚伯拉罕没有接受那时代的科学研究，说我太老了，不可能有孩子，我走得太远了，我已经做了这事那事或别的什么事，但他称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事为虚妄。他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疑惑，反倒更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知道神能够实现他所应许的事儿。哦，流浪的孩子，你被这世上的蔓藤变形了。流浪的姐妹们，世上的这些地方和时尚吸引了你。亲爱的姐妹，你可能把我看成一个老怪物，但有朝一日当你遇到佛罗伦斯萨克林姐妹前天晚上所遇到的事时，她也曾坐在这房子里，坐在这地方，你们知道的。当你遇到那事时，你就发现了不是我，但这道是对的。远离那些发廊时装店，远离那些东西。你说为什么你不教导我们大事，教导这些事？先从你们的 ABC 开始，然后我们再学代数，明白？先开始学习，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只要做理所当然的侍奉，神必看顾其他的事，明白？ 只要思考一下你做的那些事儿。当圣经谴责那些事时，女人却把自己脱光去了街上，像那样的举止岂不是荒唐吗？男人把自己拉到我们今天拥有的教条与这些东西当中，和一切神学理论以及这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绝对违背了神的话，这岂不是荒唐吗？以赛亚的嘴唇，他不只是一个嘴唇不洁的普通人，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祸在因我见到了神。有一位天使降临，拿着火是从神的坛上取下来的圣火，神转变了大能，把他的嘴唇转变了，从一个流浪者的嘴唇变成主所说的先知的嘴唇。神转变了大能。120个渔夫和卖紫布的妇人，他们聚集在楼上，关上门，他们一些人甚至连签自己名字的教也没有受过。神把他们从渔夫转变成得人的渔夫，从街上的男人女人转变成神不朽的圣徒。神转变了大能。保罗，一位当地教会的成员，长老会信徒、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灵恩派信徒或什么的，他走在街上，他里面有一个藐视的灵，因为他懂得比他们任何人都多。他出自加玛列门下，这人是本国最好的教师之一。在他往大马色去的路上，要抓一群相信神话语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儿？在他去的路上，他被击倒了，他听到了一个信息，这信息把他从一个教会成员、上教会的人变成神的先知，写了新约中的神的道，从一个教会成员转变成一位圣徒。好好游荡的心啊，让我们停下来。流浪的孩子，流浪的种子，在这变形中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今天上午就转变吧，孩子们。我作为竭力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的一个人，请听我说的话。在这广播所到达的地方，如果你们还连在网上的话，你们游荡到了这个地方，请再坐一会儿。我知道在土桑已经很迟了，那对不起，是凤凰城现在是12:20，那我让这些人在这里坐了整个上午，我让你们没有去做工和做别的事。但是注意，亲爱的朋友，你可能会永远离开神，请你在今天上午回来好吗？有全员，还有空处。很久以前在马槽里，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约翰在河岸看到他，永远的羔羊。哦，基督在哥哥他被钉十字架。哦，我爱那个从加利利来的人，从加利利来的，因他为我做了那样之多，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把圣灵放在我里面。哦，我爱他，我爱那个加利利人。有一天，一个税吏到店里祷告，他喊道：“哦，主啊，怜悯我！他个人的罪都被赦免了，深深的平安放在他心里。”他说：“来看这个从加利利来的人，是的，瘸子能行走，哑巴会说话，在海上那能力以爱说话，瞎子能看见。我知道那只能是那个加利利人的怜悯。”本来与今天的施工做个比较，那妇人在井边，他说出了妇人所有的罪。那时她有五个丈夫，她各样的罪都被赦免了，深深的平安放在她的心里。她喊道：“来看那个从加利利来的人。”女人，耶稣赦免你的罪，他今天上午看出你的心，男人他看出你的心。后睡里让我们祷告。哦，我爱那个从加利利来的人，从加利利来的人，因他为我做了那样之多，他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把圣灵放在我里面。哦，我爱他，我爱那个加利利人。今天上午不爱他吗？无定的流浪的罪人， 你可能在这里或在外面。今天上午你愿意接受我的主吗？他是道，这道已经带给你了。今天上午你愿意接受他吗？请你举手或站起来祷告说，我现在就要接受他。弟兄，我愿意，我现在就要接受他。请你站起来，需要代祷的请说，我那祷告或我是一个罪人，我那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跟人现在一起祷告。哦，很久以前在马槽里，你知道世界在一片混沌中，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有婴孩被我们而生，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约翰在河岸看到他，他是那永远的羔羊，今天还是一样的。哦，基督在哥哥他被钉十字架，今天你不全心爱他，让你能走出你所处的世俗环境吗？你们女人，你们男人，你是坐在这里为了什么呢？这表明你里边有个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得饥渴，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边两三个小时的，坐在这样的房子里。这里有某个东西，今天你不留心这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时尚科学世上的一切现在就从你的头脑里边出去。教会在联合，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所预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失散的人呢，回到自己的地方。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那你的救赎已近。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那是真的，你们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了在这个时代。但主说，黄昏时候必有光，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那黑暗在黄昏降临时必有光照耀，是晨星和晚星，在那黑暗之后是晨星和晚星。当我最后升空时，再也没有离别的悲伤，因为外面的一切都受时空的约束。洪水可能将我冲得很远，但当我越过障碍时，我要面对面见到我的领航员。不要牙医痛的调子告诉我，那个生命只是一个空洞的梦想，睡着的灵魂是死的，事情不是他们看上去的，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真切的，坟墓不是生命的目的地，因为你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这说的不是灵魂，那些伟大的生命提醒了我们，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有一个失事被遗弃的弟兄，看见这事，你该重新振作起来，让我们站立前进，带着努力奋斗的心，不要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要做一个战斗中的英雄。亲爱的神，他们是你的父啊，我看见两个人站起来，神啊，我祈求你现在就接纳他们，他们要做你的儿子，他们从无知中醒过来了，脱离他们所过的生活，现在他们想要被更新，圣灵的洗浆在今天撒在他们心底的种子上。永恒的神，万物的创造主，你说出了你的道，我相信你知道这些人今天上午会这么做。主啊，我祈求你昼夜浇灌，永远不要让撒旦从你的手中夺去他们。当这一切被重新带回来时，愿他们成为神乐园里的树，因为你的话不会落空，它会再一次发生。来世没有这种文明，也没有科学制造的汽车等等，来世没有这样的东西，但神在他荣耀的国度里建立的像是神自己的文明。因为在世界的文明里有疾病、死亡、悲伤、坟墓、缺乏，但在将来的天国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疾病、也没有衰老。神啊，在你的文明中这一切都是新的。神啊，今天就用你的大能转变我们，借着我们心意更新， 把属世的东西转变成神的道。愿我们被神转变的大能所更新，这大能临到我们心里的种子上，我们相信我们会转变成神的儿女。父啊，这是我为会众向你做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对你们外面听广播的，那不管你在哪里，我要你在那里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被圣灵充满。今天上午我说的话，愿它落在你们心里，愿你在那里接受耶稣。你留心你的生活，看看你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这里接受思想人的过滤嘴。当你看到自己在做违背这道的事的时候，那就要赶快放弃，明白？因为有一个过滤嘴是死亡的远离你，那就是神的道，他的道是生命，他必使你远离死亡。对你们在会堂的人，我留你们在这里很久了，我谢谢你们的参加，我祈求神永不让这种子死去。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只是要说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说这些是出于爱，知道我也是必死的人，像我现在一样，这或许是我唯一一次能对人们讲道了。我爱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记住，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就一直在外面的街上，我原本一直在外面，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都是罪人，但神以他转变的大能，我知道他使我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他是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刻他必保守我，甚至在死亡的门口也没有惧怕，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愿神祝福你们每个人，并赐给你们永生。这里多少人还没有神的种子，没有圣灵的喜的，请你举手说，伯拉罕弟兄，请纪念我，我要领受圣灵。你把道接受在心里，相信他，那你可以看你自己，那上去照照镜子，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像你可以说，你说我没有举手，因为我相信我有了，在镜子里看看自己，你便知道是什么样的灵在欺骗你，迷惑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对吗？我来到主舍命十架前，恳求我主洗净我罪愆，主宝贝血把我心洗净，荣耀归。让我们闭上眼睛，只要向他唱这首歌，让我们向他举手，荣耀归主名，他宝贵的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名。我要你们基督徒彼此握手说，何等奇妙，主赦我罪过，除去我心真甜蜜快乐，十字架上主已收留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名。那你们知道宝血里有生命的种子，这是给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的。宝血泉源丰富又甘甜，快来救主，夫妇主脚前，宝血泉源是你的完全，荣耀归主名， 在我们唱歌时，让我们低头。
你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名。
你们爱他吗？保罗说，我在灵里歌唱，我在灵里敬拜。让我们举手再轻轻地唱一遍。那你们知道，我们灵恩派信徒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失去了情感。正如比利格佩里前几个晚上说的，那些穿翻领衣服的传道人到了南方，拍手在地面上踏脚跺脚，他们有他们以之为乐的东西。呵呵，是的，我有我以之为乐的东西。瞧，看到吗？是的，是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情感，让我们举手，不要担心流眼泪，眼泪不会碍事的。那你们知道，流泪出去撒种的，比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的。是的。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
哦，神啊，赞美神，
荣耀归主名。
主啊，把种子沉浸在人心里，
血把我浸洗净，荣耀归主名。